雪伦。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伦。
Hi， 我是李昌。
欢迎收听《贤妻良母》第113集 Podcast。
Hi， 大家好。
大家好，这次又休息了一个礼拜，因为前面放连假嘛。然后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算是闲聊的一集啦。
连假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最近发生了太多大事了，我也是难得那么会关注一些议题。因为其实我平常算是一个不太会去发表一些阔论的人，对，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了解的不多，是不太敢发言的那一种人。
平常都看娱乐新闻
或是怪奇新闻。
对，但最近真的发生
太多事情，
太大条的事情了。
对，首先呢就是花莲的大地震嘛。
对，
在这个就可以跟大家娓娓道来一下。因为花莲大地震是发生在4月3号的早上7:58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原本就是要回花莲。
对，那时候是连假前一天，那我们有多请一天。
对，然后通常我们回花莲都是凌晨4:00到6:00之间出发，
就是怕塞车啊。
对，然后4月3号出发的前一天，李差就跟我讲说，就是4月3号要去监理站办事情，我们就是办完事情再出发。然后我还有点小不爽，想说，可是我原本想说6点要出发耶。他说，可是我就想说要连假之前把东西办好。
对，我就想说8:30早上那个监理站开门的时候办完再出发，应该也不会遇到塞车潮了，因为还没有开始放假嘛，放假前一天。
那我的心态就想说，有那么急吗？就是为什么要一定要先去办？那后来他也说就是很急，所以还是得去。
对，所以那一天早上我们就早早起床，我就准备可能8点就要出门，然后8:30一开门我就要冲进去把事情办好赶快出发。
对，结果那一天呢，就是据大家所知嘛，就大家全台湾的人应该都有感受到，
对，
就在4月3号早上的将近8点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一个大地震。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跟李查还有阿翔，我们三个人都在家，也都起床了。那个时候阿翔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电视，然后我跟李查好像是分别在不同的房间嘛，我有点忘了，可能我在客厅，李查在更衣室吧，
就穿衣服准备要出门了。
对对对，然后就突然大地震。然后地震那么大的当下，我心里就想说完蛋了，就是台北都那么大了，那震央我觉得就是在花莲，那花莲一定非常惨，而且我们家还停电。
对，而且你怎么会知道那个震央在花莲呢？就是一摇你就联想到了。
我就觉得台北都那么大了，就是一定花莲更大。
哦，
我就想说真的完蛋。然后那时候有没有想立刻打开新闻，然后但是因为家里没电，然后就赶快拿手机，然后一看就果真在花莲，我的心就一沉。哦，然后就开始传讯息问一下我花莲的朋友，然后我妈急就立刻回我，她就说很大，就是很恐怖。我想说哇，连花莲人都会说很恐怖的话，那就是真的非常恐怖。
因为花莲人是那个地震免疫体质啊。
对，但是在多年前，是6、7年前嘛，也有一次地震非常恐怖，然后也有房子倒掉的新闻的那个地震。
对，
是花莲人从那一次开始就很害怕地震了。对，
就是会想说会不会跟上次一样大这样。
对，
越摇越
恐怖，要不要跑，要不要跑这样子。
我们在台北，我都在想说我的心已经在那个要出去跟不出去之间开始在动摇了。
真的吗？
对，一边晃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该走了，该走了这样。
可是我觉得没有大到我会想要走。就是甚至也不会想说要躲起来，我只有跟李查他们讲说不要站在那个柜子旁边这样子，
就站在我们家最空旷的中间啊。
对，
你不会想要出去吗？我觉得如果就是再大一点我就要出去，那个想法我就是开始萌生了。
我不会耶，因为我觉得不会大到房子倒掉耶。我啦，我自己的想法啦。
哦，但我的想法就是感觉出去就是最安全的，就算房子没倒，可是待在房子里好像也不是很安全。
不知道，我可能我就是身为一个地震从来没有逃过的人嘛，我会觉得我会很信任我家的那个安全。
哦，
对，我小时候以前住7楼，然后隔壁是一个台北人，然后他来花莲当教授，然后每次地震的时候他就会来狂按我们家门铃，叫我们赶快一起逃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是半夜，然后我妈还睡眼惺忪想说哎， 陈老师怎么了吗？
陈老师你不要小题大做这样吗？
对，但是这一次好像连台北都蛮严重的，就是火车捷运停驶，然后电梯不能搭。我妈那天说她上班从16楼爬到40楼
好辛苦
超辛苦，她累到打电话给我说，因为她原本是4月4号放假那一天就要回花莲这样，她累到打电话跟我说，哦，我刚刚从16楼走到40楼，好累，我明天不要回花莲了就是绝望到这种程度。我看我们办公室啊，又有在那种天花板的东西掉下来。
对啊，很多东西就掉下来，而且其实蛮多，
很多东西都掉下来。
不是，就是虽然房子没有倒，但是房子里面的东西都掉得乱七八糟的、啊。
嗯，
对，而且就是也有房子龟裂啊，
对，
其实真的蛮严重的。
其实花莲的房子都普遍来讲都比较安全，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花莲的那个房子啊，防震系数的要求要比较高。然后这一次倒的房子啊，其实他们是在地震带上面，
对，就是比较摇的地方，
比较摇的地方。加上其实倒的那一栋，之前在前一次大地震的时候，他就有被讲说这个是需要再加强防震系数的房子，
嗯，
政府有说这个是
他还要再更强，因为他在那个地震带上，
就是他有去评估过嘛，就哦，你这个已经有点不稳了哦，你要再去加强哦、
嗯、
但是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嘛，然后就这次就真的倒了嘛。
哦，放着没处理这样。
对，因为那一栋可能就是比较多，可能像是分租套房啊那一种、
哦、
所以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啊、没有办法统一大家的意见，这样是管委会之类的。
对，好，然后继续讲到地震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就有一些注定，就命运都已经是安排好的。我还蛮相信命运这件事情的。
对，我觉得我们这次好像就是逃过一劫的感觉。
对，因为你想想看，我原本我心里预计是六点出发嘛、
嗯、
然后地震是发生在快八点，然后那时候一地震完就有朋友传就是花莲房子倒了，然后苏花的一些落石，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苏花有那么的严重，只有说就是有一些地方有小落石，一些路段是有预警性的关闭。
对，
但是后来就收到一张照片，我真是吓到，就是唯一通往花莲的路就是在清水那边，就是有 一段桥是完全不见，
嗯，直接倒塌不见，
就等于说那一段就是从北部要通往花莲唯一的路径。
对，那边是那个苏花改跟苏花交汇的地方，所以你要进出你只能走那一条路。
没错、
嗯、直接断桥，根本不能通过。那算一算时间，如果我们六点弄一弄出发，可能六点六点半开车，差不多就是在八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清水段，
就在最危险的那个地
方，就在事故现场。就算再超过一点，到崇德那边也是很恐怖。
对，就反正都在苏花那一段上面，我就觉得哇，你怎么会突然说要去监理站办事情？
其实我前一天就要办了，但是我前一天真的是
太忙了，
来不及办。
不然我们真的应该是会六点出门，因为以我的个性，以理查来讲，他很怕塞车的人。
对。
然后加上我们每一次都是那么早出发，
嗯，
哇，就
冥冥中有注定。
然后这个就可以再讲到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个，也是很奇妙，就是逃过一劫。
我刚才会说又逃过一劫，其实已经有过第一次了。
因为第一次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在某一年的四月二号、
嗯、
那个时候也是清明连假假期，台铁那个时候就发生了很严重的意外，在通往花莲的一台，
印象是普悠玛，
普悠玛号、嗯、就有意外，铁路就出轨，然后整个车子翻覆断在那个隧道里面，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
嗯，
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然后很大的一个交通事故。然后那一次其实我已经买了四月二号的那一个车的车票。
对，就是同一台，
同一台，而且是在第七车厢。那第七车厢其实就是那一场意外里面最严重的那一个车厢。
对，
但是那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临时去换了四月三号的车票。
我也已经忘了为什么那时候要换、欸、
就应该也是有一些事情要换，但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们逃过了一劫，没有登上那个事故的列车。
唉，
嗯，
就是
那个时候想到的时候也是很后怕哎、欸，
真的哎、欸。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有 PO 过啊，就是那个旧的
车票啊，
对，就是汽车的车票，
好扯哦。嗯，
想不到这一次又逃过了一劫。每一次你生日固定回花莲行程都会遇到
一
点事情，
没有每一次，没有每一次、啊，
不是就是刚好都是因为生日要回花莲，因为这是我们固定行程嘛。
对，好，那讲到要回花莲这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苏花一段之后，我就开始心情非常不好。
对，就已经要回花莲就非常困难嘛，因为不可能开车，
对，
那台铁也不知道有没有通。
第一个心情不好的点是不能回花莲嘛，那第二个心情不好的点是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爱花莲嘛，花莲 is the best 嘛，所以花莲有那么严重的意外，我非常的难过，
心疼啊。
对，是真的认真因为这件事情而心情不好，而且我很难得会心情不好到睡不着失眠。
嗯，
好，那就讲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的行程，就是4月3号我们原定原本要回花莲，但是也回不去了，因为刚刚讲了嘛，苏花断掉了，然后台铁因为也有落石砸到那个火车的铁轨，
对，
所以台铁也停驶。我还去看了机票哦，
嗯，
对，
想说要坐飞机去了。
对，但是在花莲的朋友就是有跟我讲说不要那么急的回来，因为其实花莲现在余震非常多，
真的很多耶，在台北余震就很多了，
而且余震都蛮大的，他就说先不要回来也是怕危险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就是心系花莲，我就是想办法就一直查资料，我就手机就不离身，就开始一直查，然后脑袋一直想说我要怎样最快可以回到花莲。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决定是4月3号就不管了，直接先开车到罗东，然后从罗东要坐火车到花莲。然后我就一直看那个台铁，我甚至哦还去问在台铁工作的朋友，就我一个好友是在台铁上班，然后就说我想问一下内部消息，就是台铁明天有可能会通吗？
多大的几率可以修好？
他就说内部消息目前是要在就是凌晨抢通，然后他们要确保4月4号的首班车要可以发、对，他们是说10点以前首班车单线一定会发，然后中午之前会让双线通车这样子、
感觉非常的可靠这个内部消息。
对，所以好，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就先去罗东住一天，然后4月4号直接再从罗东坐火车回花莲这样子。
对，
然后我4月3号在住在罗东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半夜睡不着耶、就3点多、然后还起来都睡不好，然后3点多起来就开始剪我的 podcast、就想说我怎么会心情差到这样。
我们是大概下午的可能1点还是2点才到罗东的嘛，这个我就要讲了，因为我早上就去办事情嘛，那因为大地震的关系，监理站的所有电脑全台电脑都宕机，所以我在监理站等了非常久，终于弄到中午才弄好这样子，就这个地震影响也蛮大的。后来我们驱车前往宜兰，然后洗了一个温泉，等待明天的列车。
对，
到了隔天早上，我记得车也没有 delay 太久嘛。
没有，我们那台就完全没有 delay。
对，
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有看到有起鸡皮疙瘩的一个新闻。
嗯，
他说因为之前在4月2号那个火车的意外的时候，台铁有加装了一个预警系统，就是万一它的铁轨发生什么变化或者什么地震之类的，它可以先预防性的先让列车停靠这样子，
对，就不会冲过去之类的。
对，然后这一次就是刚好有非常大的落石击落铁轨，然后铁轨就有一些变形啊扭曲这样子，那这一次台铁系统它就有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马上就用到了。
对，它就用到、然后就是有临时停靠站，停靠我忘记是和平还是哪一站，
对，
才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故，就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故。不然你想火车这样经过，万一真的是被落石打到或是经过那个变形的铁轨，它也是
会
直接出轨然后直接翻车、
对啊，直接翻覆啊，就跟2年前一样啊，
不知道几年前，反正就跟那时候一样
啊。
然后重点是那台就是有被救到那台车次，它的车次是42号，就是4月2号。鸡皮疙瘩耶、
就是奇妙的巧合。
对，所以我就觉得、冥冥之中都已经注定好了，
但是就是那个系统的发挥效果我觉得真的非常
棒，
因为事故之后真的有去认真的 做一些预防性的动作、
啊、
然后马上就用到了，不然这一次搞不好也真的会出事。
嗯，然后这次还没有回去看我爸，应该回去看我爸一下，我觉得都是我爸在保佑我或是小福哥哥，
对，就是让我们就是突然有事情
安全全的，
然后就避开危险这样。
对，然后这次花莲也有一个灵骨塔有倒掉啊，然后骨灰啊就是都混在一起，然后就是很多网络上面就有一些人在开这个玩笑，有些什么混为一谈啊，那个骨灰坛的坛啊什么的、嗯、然后其实我看到都会蛮不舒服的，就是如果你拿花莲地震这件事情来开玩笑， 我个人会很不舒服，但是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没想到我在网络上就是看到很多花莲人就是发言然后来臭骂就别人来开玩笑这件事情、嗯、反正就是写的我就觉得哇，心有戚戚焉，花莲人怎么都那么变态，
很团结，
就是爱花莲爱到一个很神经的地步、嗯、然后网络上就有人在骂，就是那个花莲人就在那边骂说什么请不要再开花莲人地震的玩笑，就是花莲看了会很堵拦之类的。
对，因为其实就你没有到现场你不会觉得真的是多震撼的，你看新闻觉得哇好可怕好可怕，可是现场看到真的很震撼，因为我们去花莲的时候有去看那个倒掉那个楼，旁边路口都封起来，你是不能靠近的，但你远远就会看到一个大厦这样歪歪的倒在那边，就是我个人真的觉得很震撼。
嗯，
对，所以我可以理解花莲人为什么那么气，因为他们就是当下经历这些事情的人，然后看到网络上那些就是开玩笑啊蛮不道德的，这样一定会很生气啊。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无聊的人在那边拍比萨斜塔照嘛，超北七
是有点好笑，但是就我觉得这样很像就是在丧礼上开玩笑的感觉，有点过头啦我觉得。
对，其实我要强调的是花莲人真的就是有莫名的就是爱花莲的心，很多花莲神经病跟我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回花莲如果啦照常理来讲应该就会有很多人想说那就先不要回去。
对啊，
可是我不知道我就是坚持要回去、嗯、真的很想要赶快回到我家乡的感觉、嗯、然后跟我的家乡的朋友待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要排除万难，这个地震算什么这样。
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讲好说要回花莲庆生嘛，然后我一个好友他就是三宝妈，然后他还为了回花莲哦带他三个小孩坐火车回去，他一个人带，然后重点是他还要在那边抢车票什么的，他从四月三号就开始抢，你看他要抢几张，然后最后他终于抢到两张有连在一起，他就一加三坐两张位置，
好累哦。
对，
而且还要一打三呢。
对，
所以是一打三，还有一个很小的，
对，
几岁？两岁，
两岁，
哇！
他就是要回花莲，
哎，
我就完全懂他心。然后我就看那 IG， 就是超多人，就是不管，反正就是他一定要回花莲。然后路上经过，然后他们也会讲一些就是很伤心的话，因为譬如像我们就有坐火车的时候，其实有经过那个落石段。台铁人员很辛苦，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太屌了，竟然可以在一天之内修复好轨道。然后像许美心他远在澳洲，他也跟我讲说啊，你回去了没？回去了没？我说回来啦。他说台铁竟然通了，我说对，而且是首班车就通了、嗯、他就说台湾真的很厉害，就在澳洲可能要几个月
效率之高啊。
对，然后我在那个路上他们就是尽力已经把铁轨修好了嘛，但是旁边其实还有很大的落石没有清掉，所以你看到旁边一些围栏啊什么都是被落石打到啊、嗯、然后山旁边的大落石小落石也还没有办法把它清掉，我就会觉得很悲伤，
就有一种满目疮痍的感觉嘛。
对、嗯、然后重点是我们经过那一段的时候，那个车长啊就还蛮好笑的，车长就一个阿嬷的感觉，然后因为那一段一定要放慢嘛，他就说因为这个是经过这个地震事件，所以我们列车必须要放慢来行驶，他就整段就讲的哩哩啦啦。
对啊，讲很
现在哦，可以请各位欣赏我们这个旁边的那个
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
就我觉得他可能遇到这种事情的那个经验不够嘛。
对,
对、啊、
然后整车就被他逗笑嘛。
然 然后他也在想说什么样的措辞比较好吧，
应该是吧
对,
然后一直到了花莲的时候，其实当下我就是我的好朋友有来接我们嘛，
嗯，
然后我到当下看到我好友的时候，我才有安心下来的感觉，就要没事没事，我们待在一起就是好，花莲加油的感觉，
嗯，
因为其实花莲的余震真的很多，而且是很大。因为我看到其他朋友 po 说什么不要再晃啦，比如说台北宜兰啊，就是一直余震很害怕。我跟你讲，花莲那个是真的很大的余震哦。
我们在花莲住了两天，两个晚上，那个余震大到都是手机会叫警报，
反正都是4级以上的余震啊。
对，就是半夜两三点或是什么十一二点，那个手机就开始叫。然后那个花莲朋友说，他甚至把那个警报都关掉了。
没有，他就直接关机啊。
对，因为根本睡不着，那警报太大声。
而且我觉得花莲的地震很恐怖的是，就是会有那个地鸣。
对，会有那个就是房子的声音，还是土地的声音？
不是，它是土地，你好压力好大，不知道它这次多大的那个感觉。
对。
而且花莲的大地震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摇的时候是上下摇，
上下，
我觉得上下摇是最恐怖的，这是我妈有跟我讲过。她说如果你在地震的时候是左右这样子摇，或者晃圆圈的那种摇，其实就不用担心，就是它摇再大都还好，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
嗯，
但是如果是上下摇，就是非常危险，因为上下摇就表示它是很浅层的地震。
哦，
对，
上下摇感觉那个房子比较会倒了。不过还好是有回去了。另外还有一个很屌的啊，还没有讲到，就是那时候也有跟花莲朋友讨论，就花莲不知道会封闭多久，因为那个时候苏花还没通嘛，那个桥断了。
对，
那所有在花莲做生意可能要跟台北交货的啊，或者什么，
因为中横也断掉了。
对，中横也断掉了，就是你根本就没办法交货进来，你也不可
能
说用台铁站，
难回啦，
难回，就那个成本太高了。因为那个花莲朋友是做餐厅的嘛，
对，
有一些鱼货你要从外地叫过来，就没有货运根本不可能。结果呢，后来解决方案是第几天就发现，第三天就发现了。
没有啊，第一天就有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很屌。他就是在苏澳站，就是开放海运，是人车都可以上去的，但是你要排队登记
啊，用船载啦，
用船载到花莲港，然后每天就几班这样子。
嗯，
就蛮特别的体验诶，如果当时有去排的话。
对，
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要给就是更需要回去的人，比如说有家人在那边很需要帮助的，或者是有什么紧急状况的，
就不知道啊，可能他们登机会有一个机制吧。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要啦，像我们这种就是行李扛了坐火车就是最方便最快的，
对，
不要抢那种名额。
对，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苏花在那个连假最后一天就通了。
没有，是前一天，
前一天就通了，
4月6号就通了。我是个人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台湾人。
对，
我这样为台湾人效率鼓鼓掌。
他们使用了那个日本古桥，
对，很猛。
旁边有一个替代道路是什么几年前的古桥啊。
其实我内心很感动，感动的点是很感谢这些人连假期间然后在那么危险的地方工作，就跟搜救人员一样。其实花莲房子倒掉我个人觉得不是最严重的，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在苏花那一段，然后跟太鲁阁那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或是在那边上班的人发生了很多意外。
对啊，
然后还没有被救出来的
边波的修复员那些人。
对啊，然后比如说还有太鲁阁基金的员工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医院里面工作，
嗯，
然后就有接到就是比如说在要去太鲁阁基金上班的路上，在接驳车被落石砸到，
嗯，
对，然后双腿就是都被压烂了啊。反正我觉得最严重其实是这边的人，
嗯，花莲市区还。
花莲市区其实你不要看那边大楼的话其实都是很正常，
嗯，
就是还是正常生活这样子。然后看到那个搜救人员那么辛苦就是很想哭耶，
嗯，
就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
对，
然后有一次反正4月4号就我的生日了嘛，然后跟我朋友庆生完很晚的那一天，我就带理想去 7 买牛奶，然后一走进去就看到两个搜救人员，就衣服都还没有换，坐在那边喝咖啡，我就觉得哇，真的很辛苦，
英雄，
很伟大，
很伟大，
真的很伟大。
嗯，就不知道他们是工作了几个小时多久， 然后回来休息一下之类的。
因为在那边搜救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对啊，
重点是你
很
多地方你的车子根本进不去，你只能用人力的方式，然后在余震那么多的情况，但是他们又必须在黄金时间尽可能救到最多的人。
嗯，
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很伟大，他们会有好报。
嗯，在做好事。
还有一些搜救犬也好可爱啊。
有啊，你每天都会看那个搜救犬的新闻。
对啊，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件里面，就是唯一值得让我们觉得比较疗愈的东西，这样子。
对，而且就觉得花莲那边就跟西边好像是不同世界的，就是我一直觉得苏花上面是一个蛮奇妙的，应该怎么讲，像是生态圈。比如说苏花那边有自己的联络网嘛。
对啊、
有自己的 FB 嘛，
对，
很多时候消息也都是靠人传出来的。
对啊，因为其实苏花的状况我应该是花莲人都最早知道，因为就有一个苏花的群组嘛，不止一个啊，好多个苏花的群组，所以他在里面就会跟你讲说现在苏花状况怎么样啊，
嗯
之类的。你要说的应该就是如果有落实什
么的，觉得蛮奇妙的，对、啊、
就会有立刻有人 PO， 然后立刻有人去修，这样子
就是很团结啦，就是很像他们就是自成一个生态圈这样子，然后有人负责什么，有人负责什么，就大家都会为了那边而付出，这样。
对，然后像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说什么幸好是发生在花莲，大部分的花莲人听到应该都会蛮不爽的，就是什么叫做幸好是发生在花莲？我们花莲是次等公民嘛？为什么回家的路那么难？然后你一直在说什么不要有苏花糕的那些环保人士，
嗯，
到底现在我们现在那么惨，那些环保人士呢？就会有这种声音嘛、
嗯、对
对，可是讲真的啦，如果要发生的话就是真的幸好是发生在花莲，
因为花莲很有那个很有经验，很会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花莲房子耐震系数比较高，
对对 对， 对，就比较有准备啦。
对、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幸好是早上，如果是晚上的话都在睡觉的话，其实应该也会非常的惨。
对啊，很多人说如果是在隔一天的连假早上、
哦、
哇那更恐怖了。
你再想想看，你那个苏花上面的车你根本不用跑了，
不用跑啊，全部都在塞车，然后石头就直接下来了、欸、
因为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什么在苏花里面然后就是躲落石的车子的影片 啊，
對啊
之类的。你如果是在四月四号
很恐怖耶、欸、那个影片都很像是电影那种明天过后，那个落石一下来其实你是完全看不到，因为那个粉尘非常的多。
嗯，
对，那些影片就是那个石头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最后就是画面一黑耶，很恐怖耶。
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那都是命的耶，就是
就眼睛闭闭看怎么样、啊、就大家互相拥抱然后眼睛闭闭这样啊。
没有，你还是要尽量做一些防护措施吧。
不是，就是你就躲到隧道里，然后尽量就可能手抱头、
就是、老公我爱你我爱你，
保持安全，然后就等待命运的安排啊。对啊，
嗯，对啊。那好啦，我觉得地震这个话题好沉重哦。
嗯，
就是
那就聊聊我们在花莲做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聊一下好了。花莲真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其实在经过这一次的地震事件，连假期间花莲真是冷清到
很舒服。
就是其实对花莲店家应该算是打击非常严重。
对啊，
那你也不知道其他的外地人什么时候才敢再来花莲，因为像其实我的主管原本连假期间也要去花莲，但是他们完全不敢来了，就订房就退了。然后像比如我们回花莲固定都有租一家饭店，然后那个饭店几乎也都没有人，
对，
唯一看到的旅客就是外国人，
外国人他可能原本就待在那边。
对、
有问那个柜台啊，说哎、欸，是不是全部都退掉了？然后柜
蛮多的，
就苦笑啊，对啊，去游泳都没人、欸。
花莲有一个美食部落客有拍了一支影片，我个人觉得蛮好的，就是他就拍了很多花莲在地的美食或是商家，然后就帮他们拍了一个类似像宣传影片的东西，就是说现在花莲很需要大家的帮助，就是如果有办法的话，其实你的消费就是一个最大的帮助了。
嗯，我想看到类似说。其实不一定要捐款，你就是来花莲玩就好了。
对, 對，
你来这边消费就可以，就是你消费可以拯救店家，可以拯救原料商，然后你住饭店就是整个会拉起花莲的经济这样。
对对对
对
对对。
因为很多餐厅的定位也都取消啦，就是经我们那个花莲朋友也有讲，好像三个月内的订单都取消掉了。
嗯，
对呀、啊。
对啊，因为讲真的，如果你不是我的话，你应该也不太敢去花莲了吧？就是近期内。
对啊，就避开风险啊。
而且也会有一种觉得说、就是、啊，人家都还在救灾，就是还在处理一些事情，就也不想要去打扰的感觉、
啊啊。嗯，就那边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只是就是一个玩的地方嘛，就下次再去玩就好了，
嗯、
去别的地方玩就好了。
好啦、嗯，那希望大家就是其实还是可以去花莲玩。
现在应该是很 OK 的啦，因为好像余震也都少很多了嘛。
嗯，对 啊, 对啊，就再推荐一下花莲啦，就是这次回花莲是每一次回家的感觉都一样，每一次一回家、嗯、李差就会开始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搬来花莲。
对啊，
反正在花莲每次只要做每一件事情都会觉得说好像只有花莲可以这样。哎、欸，就比如说我们去骑脚踏车骑一骑，你就看到有人就在市区旁边的海冲浪，就觉得哇，到底哪里有市区还可以冲浪，那就是花莲。
对，骑车五分钟就带着冲浪板就可以冲浪了。
对
对啊，好舒服哦、嗯、
对啊。然后这一次连阿翔啊就是都不想要回台北，他就一直跟我哭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快就要回台北，我还想要再待在花莲。然后每次只要一讲这些话的时候，我都会说哈，我也是。然后这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出来讲话嘛，那个人
就是
李差嘛、
就是我啊、
李差说啊没有啊，因为我们还要回去上班，你还要上课，我们已经出来很多天
了，对，我们已经玩好久了。
对对对，然后阿翔就会看着我说妈咪，那个爸爸回台北，我们自己待在花莲。超好笑。
对，然后你就会说好
啊。好
啊，就也没办法，还是要工作赚钱啊。但是想到啊，在台北就是每天早上要塞车一个小时，然后下班又要塞车另外一个小时，就觉得哎，上班的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这次啊还做了一个很奇怪的行程，我跟李差还到处去晃说如果要回来的话住哪一区最好。还去一直看房子。
对啊，
超好笑。
重点是因为到处都很空啊，很多店都不用排队啦。
对啊
对啊，像公证包子也不用排。
对啊、
要买什么很快就买到了，就是整个变成一个很悠闲的行程啦。
嗯, 嗯，回花莲我觉得很幸福，因为刚好也是我的生日嘛，然后就觉得啊，在生日的时候可以在花莲，在我最爱的地方，然后跟我很多我很爱的人待在一起，然后有好朋友帮你庆生，我就觉得其实过得很满足也很幸福。然后看到阿翔那么开心，我也觉得很替他开心。
嗯，
那李差也有去打到牌吗？
有一个晚上也跟了一个花莲的牌友打到牌。
然后也有去玩他现在最喜欢的冲浪滑板啊。
对，好
爱啊。然后也有骑脚踏车啊，然后也有好好的游泳啊。
对，就很棒啊、嗯、很棒的生活。
好，那讲完这个花莲大地震呢，就要继续讲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更严重的话题。
你要聊这个啊？
就是稍微带一下吧、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多事情可以讨论一下的。
嗯，
这一件事情呢就是黄子佼事件嘛。那黄子佼事件被爆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我生日那一天4月4号嘛，反正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
嗯，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会在那边讲加油，或者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行屁而已。
嗯，
只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对，就是在讲他有未成年的影片嘛，我在想说要不要稍微把那个事情讲清楚。
可以啊，这个你可能讲比较清楚，因为我可能会带太多的情绪、
哦、就以防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个新闻，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啦。就是黄子佼在接受 MeToo 事件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4T 的硬碟里面有一些未成年的性爱影片，调查好像是7部啦，但实际可能还在调查，
而且是他有储存的哦，你还不知道他没有储存的是几部哦。
对，那这个来源是因为他是一个
创意私房，
对，偷拍网站的一个会员这样子。那这个事情一被爆出来，就一开始一定会分两派嘛，一派就是帮他加油啊，希望他重返演艺圈的人，那就说这个不过就是一些影片啊，每个人看 A 片的那个类型不一样，有什么好讲的？这样，
我觉得会讲这些人呢，我啦，我自己会帮他们想成说，你是不是没有去看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或者是你以为它只是一个类似偷拍的 A 片吗？的那种感觉、
嗯，
我会觉得你是不是还没有了解到这件事情，然后就下了这个判断。那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恶心，而且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对，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就是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是哦，看一个偷拍影片又怎么样， 啊，未成年又怎样？可能是高中生的啊。网站上面本来就有很多这种影片，但是其实你要细细的去看，说他创意私房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你就会觉得越想越恐怖。因为它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我们所谓未成年可能是国小生，也有可能被胁迫，然后有可能是被偷拍，然后甚至是他会公布他的个资。就你越想会越觉得恐怖。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家人，甚至是你的小孩，那基本就是把一个小朋友给毁掉了，
很可怕啊。
对啊，
然后网络上就有人讲说什么不要再骂黄子佼了，你们都是键盘魔人，难道你真的想要他去死吗？我想说拜托，那些受害者才想要去死吧。
嗯，
而且他想死他还会在假装自杀之后然后还要去买影片吗？
对，那很多人会踏法，主要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法令还不健全嘛。因为他持有未成年的影片基本上就犯法，但这个犯法的处罚真的是相当的轻松啊，
少得可怜啊，
就好像判赔多少100多万
120万啊，
然后写一个3000字的悔过书，
拜托3000字悔过书你那个坐姿体前弯都写几篇了
重点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轻啊。
而且这个事件其实要你把它好好拿出来讨论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恐怖而且很严肃的事情。
嗯，
那这个我再提一下外话，提一下外话吗？
提一下外话。
对，我再提外话一下。
嗯，
就是我之前在 Twitter 上面有追踪一个男推主。哎，我没有分享过，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那个大家知道 Twitter 上面都是一些色色的东西嘛。然后我追踪这个男 Twitter 呢，是觉得因为他们都通常都没有露脸，然后没有露脸，我说哇，这个人穿搭也太好看了吧，然后声音也很好听，然后我就有追踪他。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越看这个人越怪，就是又巨蟹男嘛，然后就是真的很巨蟹男会做的事情。
嗯，
然后后来又辗转不小心看到他本人的长相，然后就哇，我破灭，不是说他长得丑，我是他跟我想象中的长相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他在那几天就有开一个问答，然后就是问说黄子佼事件你的看法是什么，就他讲出来的话，我看到当下我是瞳孔震动。
嗯，
然后想说这个人的脑袋是装吗？我现在开给你看，我还特地把它录下来哦，然后就传给我的好友看。
嗯，
然后我朋友也是气到不行，哎，想说他是想要脱粉嘛，然后我就立刻把他取消关注了，很夸张哎。
我来看看，
黄子佼看法吗？我觉得这个是纯属于个人癖好啊。那问题点在哪里？问题点在于说他是公众人物，他是艺人。那你看，很多人有一些特殊性癖的。那你说恋童癖，他今天不是他自己去偷拍那些未成年，或是说他去对这些未成年做些什么？我是觉得还好，他今天只是花钱去买这个影片。那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太大的错误，就说来说他是艺人了。对啊，我觉得尊重性癖嘛，那不要犯法就好了。这个基本上他没有危害到其他人啊，我是觉得不知道他在吵什么东西，对吧？
因为脑残发言吗？脑残发言还说什么不要犯法就好，就是犯法啦。
我觉得跟大部分一样啊，就是他没有人知道这个的严重性啊，没有普法啊。
哦，我真的是很少会对一个事情那么的发表我的言论，那么的积极发表，因为那几天基本上我就在 IG 狂发一些这个相关的事件的看法。
你不觉得就是越想会越恐怖，就是一切会串起来，比如说他前面有一些 Me Too 的事件，然后后来又在连环报说，就利用比如说要开摄影展啦、啊，然后诱骗有心梦的那种小女生去拍裸照啊，就是一切都串起来了。
对啊，而且还真的有性侵成功的、啊。
对，这个人就是坏，就是他其实不是只是一个性癖好，一个喜欢看 A 片的栏目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越想会越恐怖。
他真的有做出一些行为，而且最近还有一个他诱骗人家拍色情照的录音档都有流出，现在证据越来越多了。
对呀、啊，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不知道背后这个网站是犯法的，他又不是5岁小孩。这个事情讲的真的会让人家很生气。然后刚刚我们在录之前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美国的吹牛老爹，也算是饶舌教父了，嘻哈教父了吧。
对，
也被爆出他有这个恋童啊，贩卖人口啊，还有这个诱奸 强暴未成年的少男少女，
对，
其中包含我们的偶像 Justin Bieber，
嗯，
就觉得好可怕哦。
对，而且不知道，感觉都很真诶，就是离事实不远的感
觉，他就已经被逮捕了 啊，
都很恐怖啊，就是你会觉得人只要钱一多吼，然后那个权势一多，感觉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吼，这边要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好好保护自己，然后也要好好教导你的小孩要保护自己。
对，
太可怕了。而且这个万一真的一有什么差错，就是一辈子很难走出去的事情欸。
对啊，就每天都要看心理医生，
真的欸。
那你说那个弟弟的事，就是吹牛老爹嘛，就会想到美国也有那个啊，喜多川啊。
那是日本
哎，没有没有，日本啊，对啊，
对啊，美国也有另外一个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啊，也是这样，而且他死后之后才被爆发出来，就跟喜多川一样。
哦，我现在有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其实 Netflix 上面都有纪录片，就是严重的程度其实比你想象中还要大。
好啦，讲了这么多沉重的事情，我们结尾还是要用一些喜悦的东西来翻转一下，调和一下情绪。但最近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们就用这种平凡的美好的小事来平复心情。然后跟大家报告，这个阿翔哦，他已经会骑脚踏车了，就他的那个辅助轮已经拆掉了。
这不是是那个今年3月21号之前的事情了吗？
对对，他现在已经非常会骑了。嗯，这种平凡的小事，那今天我们也过得非常的开心，但因为今天没有特别做什么，但却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跟那个雪伦下午就吃了一个泡面，
然后配那个换成恋爱。看完之后呢，晚上我们就附近找了一家蛮好吃的小吃，是那个煎饺。
对，
在汐止美食沙漠找到这种好吃的东西，我就是特别要帮他鼓励一下。
对，因为真的是不好找，那
我立刻帮他 Google 评论，然后吃完那个煎饺，我们想说好像要可以吃一个甜点，然后我们就去吃了汐止最好吃的一家冰店，去吃的冰，然后就跟你他说，我觉得今天过得好幸福哦，就是很像在花莲的感觉。就是花莲就是小小的很集中，然后你骑个车就旁边就可以随便吃一个好吃的东西，然后结尾再去吃一个好吃的冰，然后再回家看电视，我觉得就是很幸福。我还套一句我朋友讲的，命运是自己走出来的。
怎么又变得突然这么伟大？
好，反正就回花莲的时候就跟我朋友见面，就很久 不见的朋友，然后就讲到花莲这一次，然后就讲说啊，命运其实都已经决定好了啦。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命运是自己走出来的、
啊、自己选出来的。
嗯，那再跟大家讲一个我们最近会做的大事。
嗯，
要干大事了各位，因为最近呢就有听说广播金钟奖有开放 Podcast 的入围嘛、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不然来报报看好了、
嗯、累积一下经验值。
会不会觉得很荒谬啊？
不会啊，我反正报名费是我们自己出，又没有叫人家出。
那要报名费吗？
好像要吧，我也忘了。
反正这个事情就会交给理查处理，毕竟他就是以前就是做这些工作的嘛。
嗯，有做过啦。
反正你就要填一下简章啊，然后写一下我们的提案的感觉啊、嗯、
对，
嗯，然后还要从我们的节目里面选出9集，就是最有竞争力的，
就拿那9集去参赛。
但是要从去年5月之后的节目。
嗯，
对，那我现在就是有点障碍，挑不出来。就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呢，可以跟我说，哎，你觉得哪一集最好听，然后应该挑那一集去参赛。
OK，
我在想，真的觉得好丢脸哦。
没有关系嘛，我们就是自在参加
啦，有梦最美
啦，嗯，自在参加啦。
嗯，说不定就真的给我们入围了呢。
嗯，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啊？
我说
叫我不要抱希望哦。
那个得失心不要太重啦、啊、
不会啊、嗯、根本没有得失心、啊、
没有错，好玩就好了。
嗯，会不会就是真的看我还走那个红毯？
我不知道这个 podcast 竞争多激烈，
很激烈啦，
有很多人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甚至那是他的工
作。工
作，对对对，如果我们这样拉一拉就得奖，那也是太夸张了吧。
哎、欸欸、你这个万一被评审听到，就哇，这个主持人表示说齁，这个没有在认真经营，也没有企图心。
哦，那你就再把它剪掉就好了。
好啦，希望我们真的可以顺利入围。
嗯，没关系，我们如果今年没入围，明年还有机会嘛。
嗯，对啊，
持续的做下去这样。
没有因为嘴歌乐团入围金曲奖，说不定能够因为贤妻良母而入围 金钟奖，
那就太厉害了，
太屌了吧、嗯、那我要开始想智齿了、欸、
想那么远啊
这一集的这个闲聊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一集微微严肃的这个议题，我觉得有一些议题大家还是要知道一下比较好，
对
对。
不过总体来说就希望大家这个生活平安啊，每天都有
快乐的
快乐的小事就过得很开心，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是其实大家都可以安排一下去花莲玩，
嗯
嗯。然后现在快要夏天了，花莲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夏天旅游的地点，玩水啊或者是去西边啊都非常好玩，
对啊，
骑个脚踏车也
很 爽,、欸、
很爽，
对啊、
嗯、好啦、嗯、谢谢你的收听，那再帮我五星好评留言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然后 Podcast 现在可以留言，每一集单集下面都可以留言，如果你想跟我互动的话你可以私讯给我或是直接在那边留言，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欢迎订阅我是好评。